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小燕，我想问你，你是一个聪明人吗？
不算是，我读书成绩不太好的。
通常我问你呢，这个自己呢都比较
谦虚
一点，就是自己啊。
你再问我一遍。
你是一个聪明人吗？
当然了，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听都觉得有点虚伪，听都觉得有点讨厌的这种语气。
所以呢，如果你问一个人的时候呢，这真是要有智慧有方法的。
通常不会这样问人家吧？
对，
你让人家怎么回答你？
对，的确也是。所以呢，一般的看着这个人，比如说能说会道的，就说啊，这个人很聪明很能干。
不需要问，你感觉到他是有智慧还是没有智慧，大家都懂的吧？
所以人呢需要有智慧，就是说怎么样去看人事物，需要有智慧的，否则的话呢就会影响你周围的人的。
我非常感谢杨天成老师给我分享一个名人他讲的话。这个名人叫做威廉莎士比亚，他曾经说过，智慧是命运的征服者。
嗯，的确，这个你没有智慧的话呢，可能就是影响到人呢，甚至影响到你的命运。当你有智慧的时候呢，真是一个征服命运的人呢。
所以做人不能太蠢，不然的话你会亲自毁掉自己的人生吗？
那其实呢，我另外一个文章呢讲到说，智慧人不说的四种话。那么这四种话呢，其实我们常常人会说的，比如说怨言，
经常说的
埋怨人，这个人怎么样，那个人怎么样，
埋怨单位的福利不好，埋怨我的工作太劳累了之类等等。
对，其实你是一个被命运征服的，就是你对别人呢也是一个很不好影响的。那第二呢就是胡话。什么叫
胡
话？胡
说八道。
胡话呢就是我们对一些事情啊就是乱讲的。那这些呢都会对别人对自己都是不好的。
我这样看一下文字，他说当你受到挫折，很多人喜欢胡思乱想，我就是有这个情况出现。当我碰到一丁点的事情，我会把它想得非常的负面，我尽量把它想得极端一点，极端的负面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它真的发生成这样子，最起码我有心理准备，我不习惯把事情看得太过于正面的。原来这个方法是愚昧人的做法。
其实负面的容易让人家就心灰意冷，泄气了，不想做了，不想去努力了，
很容易泄气的。
当然你可能你的那个心态比较正一点，就是把坏事想的最坏，但是你继续往好的方向努力，这样我觉得是很有智慧的。但是就怕有些人呢想的，哎呀，这样的坏的结果我还做什么呢？
还干脆不做好了。
对，干脆不做了，
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浪费心思。
这样的结果呢就是把自己呢也浪费
了。俗话说比较颓废一点，他的人生做法。
第三呢就是闲话。你发现很多人呢在人家背后面讲东讲西，讲的都是不好的话。甚至比如说在同事之间讲老板怎么样，然后这个张三怎么样，李四怎么样，结果呢讲来讲去把这个关系都挑拨，
通常
给弄坏了。
现实告诉你，今天你讲李四，明天李四讲回你。
对呀，
不停的互相的怼。
我就见过这个真人真事，讲这个人怎么怎么样，结果绕了一圈就传到我的耳中，我原来了解这个人了。
那我让你选，如果一个同事他真的觉得你某方面做的不好，他跟另外一个人讲，你宁愿他直接当面对着你讲，但是你会不舒服，还是你不小心知道他在背后讲你呢？你选二选一。
那其实呢，如果一个人背后讲的时候呢，你真的能看到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。因为刚才我讲的那个人呢表面是非常好的，都是讲的，哎，你怎么样好啊，那个人
你做的很厉害。
可是当这个传到我耳中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哦，原来这个人是这个样子的。
他是不满意你的。
不是，他不是说讲我的，他是讲一些人事物的事情。
谣言。
对，他就是讲到一些不好的事情。所以呢这些传来传去传到我耳中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这个人呢是有问题的。所以这个闲话呢少讲。第四个呢就是妄语。就是不该讲的话你乱讲， 就是妄语。那有的时候你应该从正面的角度去讲夸人的话，鼓励人的话，而不要讲那个不好的话。
嗯，狂语让人听得也不舒服。当然我在职场里也碰到过很多人，他表面上是把你称赞到上天堂，可是他心底里并不是真正想要夸奖你，只不过那个是他其中一个语言艺术，他希望能够好好的去讨好你。
嗯，
这个就不是出自真诚真心的。
对，所以我们要真是要懂得怎么样用智慧去面对人，怎么样去用我们的口呢去讲出好的话，赞美人的话。
其实呢，我也看过类似的文章，讲到智慧人通常会讲四句话。
哦，
你猜猜看
是什么。
第一个居然是我不知道
啊，我不知道，
很有矛盾，中间很有冲突。我们总是认为聪明的人、智慧的人，他什么东西
都知道吗？对，
什么都懂。你跟他讲任何一个领域的事情，跟他讲任何一个范围，他都能够搭上嘴。但原来真正智慧的人，需要经常讲我不知道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每一件事情你都觉得我懂了，你就不需要去努力的去找寻。如果你永远抱着一种我不知道的心态，你才会寻找答案，去找资料，去研究。如果你总是说我都懂，变成原地踏步，永远都没有进步的空间，不求进步，固步自封，就是这种心态。第二句话是什么呢？你说的对。
嗯，你说的对，
你说的对。杨天成，你讲的非常对，你说的对。他说为什么经常要把这句话挂在嘴边，一方面是跟人相处的比较好一点，你不要总是说你说的不对，你说的不对，你错，你错。尝试用这句话，你说的对，别把任何事情，别把任何情况
说的绝对了，
当成是辩论比赛。如果真的是无关紧要的事情，就不要跟人家争论到底了。
其实呢，任何人讲话都是有道理的，从他的角度来讲是有道理的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听的时候呢，无论怎么样，我们先接纳他，
是，
你讲的是对的。但是呢，某些方面我们可以提出来，对不对？不要一下我们就否定对方的。
嗯，没错。第三个就是少说多听，多聆听，少说话。沉默并不代表你不表达意见，沉默也是一种说话的方式来的。
对呀，
所以第三个跟第四个，我把它归纳成一块，少说话。为什么人会长一张嘴巴、两只耳朵呢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
嗯，就是让你多听、哦、
就是让你多听。为什么我们没有两张嘴巴？因为两张嘴巴实在太吵了。
对呀、啊，如果两个嘴巴这个又吃饭又讲话，哇，不断的停，不断的讲的时候，哇，那真是烦死了。
你要明白，多言不代表你有才智，少言才能够有时间有空间让你去思想，多思想的人废话自然少，
对
吧？对，
有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人讲了一些闲话，讲了一些妄语啊，
全都是废话来的，
批评人的话，负面的话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沉默，
全是没有营养的话。
对，你不要跟从他，或者我反对，你讲的不好，我也不要，就是静静的听人家怎么讲。
是，好好思想一下沉默到底是什么，思想一下为什么人会有两只耳朵一张嘴巴吧。那下面的环节圣人小传，今天会继续讲到苏莱曼，他用智慧去明辨是非。
圣人有二十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，
为您送上圣人小传。
在上一次的圣人小传中，马云讲到苏莱曼因为娶了外邦人的女子为妻，导致他离弃了主。我们先不谈苏莱曼在罪恶当中堕落的问题，先来看看他出众的智慧吧。他向主祈求智慧能够治理国家，因为他深知道以色列人是一个庞大的民族，必定会有不少难以审判的是非，按照人类有限的智慧真的是很难解决的。圣经记载了苏莱曼用智慧辨明是非的一次经历。有一天有两个妓女来站在苏莱曼王的面前，一个说，我主啊，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，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孩子，我生孩子后第三日这妇人也生了孩子，我们是同住的， 除了我们二人之外，房中再没有别人。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她的孩子，她半夜起来趁我睡着，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她怀里，将她无常了的孩子放在我怀里。天要亮的时候，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，不料孩子无常了。及至天亮，我细细的查看，不是我所生的孩子。这个妇人发觉她怀里已经无常的孩子并不是她所生的，因为这样，所以呢，她怀疑同房的妇人把她的孩子换掉，所以他告到苏莱曼王这里，希望能够取回亲生的孩子。谁知道对方却不承认，并且说，不然无常了的孩子是你的，活孩子是我的。于是在王的面前，你一言我一语，互相争论，说那仍然生存的孩子是属于自己的。如果你是苏莱曼，可能你也会觉得头痛，各有各的坚持，难以审判，而且在现场又没有证人来证实究竟谁在撒谎，这样难判断的事情，如果不小心判错了，后果真的是难以想象。苏莱曼已经向主祈求智慧，在这一件难以审判的案件当中，他就用了从主而来的智慧做判断。苏莱曼为了判断那仍然生存的孩子究竟是属于哪一个妇人，于是他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方法，叫人拿刀来，要把活着的孩子劈成两半，分给两个妇人，一人一半，只有这样做才能是最公平的。在苏莱曼这样说了之后，孩子真正的母亲听见，就哀求王不要这样做，他不想自己的孩子活活地劈成两半，于是他自愿把孩子让给对方。当孩子的亲生母亲这样哀求的时候，苏莱曼就得到了真相，因为亲生的母亲为了爱自己的孩子，不忍让他受伤害，宁愿把孩子让出，要存留他的生命。相反的，那个孩子无常的妇人，她失去了孩子，也希望别人跟她一样，她对孩子的心并不是出于爱，只是出于嫉妒别人，自己没有，看到别人有，她就不高兴，这是自私的心态。从这一点，苏莱曼就能够断定是与非，这就是他有超出常人的智慧的表现。由此可见，苏莱曼求主赐智慧是适当的祈求。
全心爱你。
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《我敬拜你》。作为每一个信徒，我们必须每天每时每刻带着真诚的心，真诚的敬拜上主，我敬拜你。
对，真是要真诚的心来敬拜主啊。刚才我们在这个苏勒曼的经历当中，我们看到的确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他面对这种案子啊，一般人很难断案，但是呢他就凭着他的智慧马上就有一个结果了。
我尝试幻想，我尝试换位思考，
如果是
苏莱曼，我怎么样去判这个案子？真的非常艰难。本身我承认我自己的智慧不足，我没有苏莱曼那么的聪明。碰到两个女人都说这孩子是我的，这孩子是我的，他怎么做呢？他用了一个看似非常没有人性、看似非常残忍的方法去解决这个案子。
对，他不慌不忙的，就一句话：“你们
拿刀过来，把他劈成两半。”一人一半，结果亲生母亲当然是自然流露出她对孩子的爱。假的那位母亲就说：“好，一人一半啊，反正他也不归我，也不归你。”
嗯，
就真诚流露出苏莱曼真的是非常有智慧。换成是另外一个君王，未必有勇气去做这个决定。
哎，可能就是打，给我打，
给我鞭打，打到他们招出来，把真实招出来。当然，以色列的子民看到自己的君王那么有智慧，我相信他们知道那个智慧是上主所赐的。
嗯，
我们之前也讲过苏莱曼。他跟上主说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权位金钱我都不要，我只要有智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真的要管理很多很多的人。想想看，今天有两个妓女，明天有三个妓女，那怎么办呢？你需要有清晰的眼睛才能明辨是非，不然的话你会冤枉很多人，或者你会纵容很多犯罪的人。
对，我们的多斯蒂呢也是非常尊崇这个苏莱曼的，也能够在人生当中追求这种智慧啊。盼望我们的多斯蒂呢也能够在人生当中有智慧，更是行出主所喜悦的这种智慧。那接下来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当中呢，我们一起来听一个主题，就是邪恶的舌头。到底这个舌头有多邪恶呢？我们一起来听。
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，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。
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，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。
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，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。
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，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。
聆听主的话语。
Lashon Hara， 邪恶的舌头。散布谣言的希伯来文是刚刚我们听到的 Lashon Hara， 字面的意思是邪恶的舌头，即向某人揭发别人不好的事，借此重伤那人。邪恶的舌头不同于造谣，说一些关于某人不真实的谎言。人人都知道造谣是错的，但很少人感觉说别人不好的事也是不对的。邪恶舌头的例子，比如告诉同事老板如何搞砸他的报告，或者指出带领敬拜的同工唱赞美诗走掉了。这种习惯会破坏友谊，拆毁彼此之间的信任。除非有必要说出带破坏性的信息，否则在耶胡德人的圈子里，这一类的话是不受欢迎的。耶胡德的思想家指出，与邪恶舌头类似的行为也应该避免，例如告诉别人你在报纸上所发现的一篇你不喜欢的社论，使别人也把它当作笑谈。 这种行为被称作是邪恶舌头的渣子。邪恶舌头还包括讽刺性的批评，例如，他真是一位天才啊，不是吗？别人散布谣言时，与之同伙，嘲笑别人，也算是邪恶的舌头，因为你已经表露出负面的情绪。避免伤害别人的微妙言谈，甚至肢体语言，实非易事。耶胡德的一些拉比曾经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评语，他们说，散布谣言的罪与谋杀和盗窃的罪相差无几。强盗可以悔改，还回所抢之物，但是散布谣言却无法挽回所造成的伤害。我们当如何谨慎口中的言语，好叫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和谐呢？尔撒在马太卷12:34里面这样说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尔撒诊断人的问题是出在心里，散布谣言背后主要的罪是我们想看见别人的行为产生最坏的结果。如果朋友没有邀请你参加庆祝会，是他的疏忽呢，还是故意的呢？若我们往最坏的方面去想，你就想把事情告诉每个人；若往最好的方面去想，你就不会受到影响。我们若不定别人的罪，而是替被怀疑的人着想，我们的人生态度就会全然改变。说话不留情的另一个原因，是我们想借着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。如此这样做，或许一时之间行得通，但长此以往，我们自己也会受到伤害。Paulus 有一个解决办法，记录在腓立比书2:3-4，他这样说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如果我们真诚地关心别人，如同关心自己，就会努力维护别人的声誉，就像维护自己的一样。
这个舌头呢，真是很厉害，器官最小，但是发出的影响力非常的大，所以我们真是应该小心我们的舌头，少讲这些废话，少讲这些闲言废语，更是能够讲出造就人的好话。
嗯，我们每天都在节目里讲造就人的好话，千万不要讲废话，浪费听众的时间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让我们分享两节经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分享几节经文给大家听吧，是来自天津宰普尔箴言2:4-7，那里说到，智慧人讲到寻求主的诫命时，这样说：如果你寻找他如同寻找银子，搜寻他好像搜寻宝藏，你就明白怎样敬畏主，并且获得对真主的认识，因为主赐人智慧、知识和聪明都出自他的口。因为正直人珍藏大智慧，给行为清白的人做盾牌。
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，我们真是能够寻求真智慧，因为我们的主是智慧和恩典的源头。愿我们都能够敬拜上主，侍奉上主，把上主的智慧能够行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地方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。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